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页经文长行的第二段，这都是智首菩萨的提问。总共有20个名和，前面第一个是总问其果，后面十段呢，每一段呢用一个名和，啊，下面呢都省略了，啊，所以长行就有十段。总的是11段，这个后面呢别的别名呢是10段啊，我们还是算总的段数好讲啊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是第二段。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，名和得牲畜居住，种族居住，家居住，色居住，相居住，念居住，慧居住，行居住，味居住，植物居住啊。这一段呢，清凉大师给我们说的，在五果里面是属于艺术果，也是有10个问题。10在华严代表无尽啊，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数字看啊，要把它看作圆满，究竟圆满，而没有缺陷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是代表这个意思。同学们，我相信呢，弥陀经念得很熟。弥陀经上用奇表法，奇也是代表圆满，奇的说法是东南西北啊，这是四，上上方下方，这就是六，还有个中间啊，当中啊，所以它也是代表圆满啊。所以七跟十的意思没有差别啊，总是代表圆满就是了。清凉大师在书里面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还是看他的解释啊。我们去入华严呢，清凉跟李长者这两位大德陪着我们做导游啊，两个很好的导游得十四啊，这个十状四于且居士，于且居这个于且四地论里面呢有很详细的解释。第一个呢，长生根国有佛法处，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，云何得生具足？答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中国，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啊，这个千万不要搞错了啊。这个中国，它的对面呢叫边地啊。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这个中国就是文化水平很高的都会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尤其这里面呢，特别一定要具足佛法啊。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佛法，就叫边地，就不叫中国啊。这是经上啊，经论里面啊，诸位将来看到哦，生中国啊，千万不要误会。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有2000年了啊，汉明帝永平10年，皇上派着使节到西域啊，把两位高僧大德啊，摩腾卓法兰啊，两位大德请到中国来啊，叫森宝。他们带着佛像，带着佛经，所以是三宝具足啊。这个佛法僧三宝啊，这正式传到中国，而为中国朝野欢喜接受啊。这个里面历史上有记载啊，相传是明帝啊梦到啊，他做了个梦，很奇怪，梦到人啊全身是金色的啊，从西方而来啊，放很大的光明。所以第二天他就把他做梦这个事情呢给这些大臣说了啊，其中就有一位啊，这是常识非常丰富，哎，他是皇上梦的惊人呢，可能就是西域所谓的佛陀啊。于是皇上很有兴趣啊，就派两个使节到西域去看看，如果是有呢，把他请到中国来啊，是这么一个业。因为佛教传到中国来了，那么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啊，这个文化的基础啊，非常适合于佛教的生长。因为我们都知道佛教是私道，我们讲佛教不是说宗教，佛陀的教诲或者说是佛陀的教育啊，就如同我们讲孔教，孔老夫子、孟夫子的教育啊，所以它不是宗教，它是教育，它是教育，这个我们必定要把它辨别清楚啊。私道一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。那么中国人这个教育里面讲孝道，这是核心。 啊，从前读书人都知道，尧舜之道啊，孝悌而已也。啊，那为什么讲尧舜呢？尧舜距离我们现在呀，大概4000年。啊，网上还有。啊，在中国有历史的时候，应该差不多接近5000年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谈到这个教育的时候啊，就讲尧舜？尧舜这个时代，政府啊才正式设立主管教学的官员，啊，就像现在我们讲的教育部，啊，政府有这么一个机构，啊，专门管这个教育的，啊，这个是尧舜时代才有的。那么以前呢，以前有教育，但是政府啊没有设立这个主管官来负这个责任啊。那以前的教育都是家教啊，所以这个外国人讲啊，中国这个中世界四大古文明，其他三个都没落了，中国还存在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可能是中国人着重家庭教育，啊，这个说法完全正确，啊，一点都没错。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就是家教。没有人不重视家庭教育，啊，人人都懂得，家家都知道，啊，所以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不是从尧舜才开始。啊，但是尧舜设立这个司徒，那是官的名字，主管呢教育。啊，教的是什么呢？教的就是伦理道德。啊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啊，4000多年呢。中国传统的教学没有中断过啊！啊，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国，清朝满洲人入主中国，啊，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教育，啊，特别是在清朝。啊，清朝开国的几个帝王，啊，把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啊，发扬光大了，啊，所以对于这个清朝，他能够统治中国260年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啊，如果不是末代这些帝王疏忽这个教育，不像从前啊，他们这些祖先那么样的重视，这国势就衰了啊，最后国家就亡了啊。所以这些历史的教训，我们冷眼观察就知道啊，传统教育非常重要啊，政权比别人拿去没关系， 只要传统教育在，中国这个国家民族就存在。啊，如果我们传统教育没有了，那就真的这四大文明最后一个也没有了，在这个地球上也消失了，啊，变成历史了，这叫非常非常的可惜。那么现在我们看，纵然我们中国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育不是很重视，可是我们的邻居现在最重视的韩国做得最成就啊，在海外啊，我细细观察了英国、德国这些国家了，他们这个汉学的学者不简单啊！我去访问的时候跟我见了面啊，这个普通话讲得很好啊，这是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啊！我们不需要翻译。啊，而对于中国汉学的典籍，确实它能够深入。啊，其他国家虽然也有研究汉学的，还是他们强，他们真正认识，真正懂得。啊。对汉学有浓厚的兴趣啊，这也难怪汤恩比是英国的历史哲学家啊，居然说得出来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，真的痛啊！牛津大学剑桥啊，这是英国最著名的大学，对汉学研究不错啊。可是我们在伦敦发现，啊，真正对于汉学研究的不是这两个学校。伦敦大学啊，没有这两个大学出名，但是汉学确实他们是领先各国啊，很值得我们佩服啊。我到伦敦大学参观他们的图书馆啊，看到他们收藏中国的古籍，我看了不少啊。图书馆负责人员告诉我，有一批古籍也有相当大的一个数量，年代太久了啊，这个书本呢再翻动的话就破损了，对，他们也很担忧。我看了之后，中国人的方法呢，表背啊，就像裱画一样，后面呢拓一张薄薄的棉纸，那么他这个书至少可以又保存500年以上啊。就我告诉他们，我说你们有多少啊这些书籍，把它做成目录啊，有多少册 每一册多少页，送到中国来裱备。那么我们也有义务协助他。文化的宝藏是这个世界上一切众生所共有的啊！希望在学校里有人研究，有人把它发扬光大啊！为古圣积绝学，为万世啊开太平。所以这个中国就是文化水平高，有佛陀教育这个处所啊，这称之为中国。要生到这个地方呢，你才有机会呀啊，接触到佛法。实在讲，认识佛法非常不容易啊！我自己从小受了教育，这个学校教育之后，连课本里面，小学课本里面都说佛教是迷信。啊，孙中山先生到寺庙里面把佛像打坏，那这么教科书上都有啊，迷信，破除迷信的啊，这个观念呢非常深刻。末世的佛教讲经说法，懂得佛教的人太少了，我们没有机会接触到啊！啊，一直都是以为他是迷信啊，到寺庙里面去观光旅游。那是有的啊，看看啊，这个古代的啊佛教留下来的遗迹啊，道场都是建筑在山明水秀之处啊，我们都把它当作观光旅游的一个点呢来看待。没有重视他的文化，50多年前，那叫54年，我在台湾认识了方东美先生，啊，那个时候我26岁，我跟他学哲学。啊，非常难得他抽出时间为我讲了一套哲学概论啊，从西方讲到东方，最后讲到印度，最后一个单元讲到佛经哲学，我感到非常惊讶，佛经是迷信，怎么会是哲学呢？他说你不懂，他说佛经哲学才是全世界 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这几句话呢，当时我听了非常震撼呐、啊！我当时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说：“你老人家怎么会知道的？”啊，他跟谁学的？啊，于是他告诉我，抗战期间，他在中央大学教书，啊，中央大学那个时候在重庆，啊，有一段时期他生病，朋友就建议他到峨眉山去修养，啊，峨眉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圣地之一，啊，我曾经去过，所以他在山上，尤其是那个时候，啊，交通通讯非常不方便，山上没有报纸，也没杂志，啊。除了佛经之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养病啊，先生每天找一些文字来看看，就看佛经啊，越看越有味道。从此之后啊，他跟佛经就结了缘了啊，可以说一生没有间断，对经典的熟悉，许许多多的经文重要的这个段落他都能够背诵啊，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啊。佛门里面讲经说法的大和尚，讲到佛经没有他熟啊，啊，他看的太多了，天天看呐、啊，天天读啊。所以他告诉我，啊，他说你要学佛，不要到寺庙去，啊，不要找那些和尚。我说他到哪里去了？在经典里面，真正佛教在经典里面，这个话在那个时代说。一点都不错啊，所以我是这样一个因缘接触佛经啊。最初接触佛经态度啊，就是方先生教的，受他的影响很大，到寺院不知道拜佛啊，但是恭敬先是有啊，不懂这些理解啊。那么到寺庙里面呢，就问你们有没有藏经楼图书馆啊，寺庙里头有没有藏经啊。那么台北的善导寺啊，它里面有一个太虚图书馆啊，纪念太虚大师的。我那个时候几位住持啊，都是太虚的学生，收藏有不少的佛书啊，我们看得很欢喜，亲戚家事都到太虚图书馆看佛经，因为那时候的经典流通量很少，外面买不到，所以好的重要的东西呢，只有自己手抄啊。老师给我们说的那些经典应当看的，去抄抄经啊，我还抄过不少。 从这个地方入门呢，这就是有佛法处，称之为中国。这个第二呢，正足尊贵，非下贱等种族居住。第一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就是你生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佛教文化，你有机会接触得到。种族居住啊，对于修学自然呢，它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对于自己修学以及教化别人啊，这是很好的一个背景。那释迦牟尼佛他给我们的示现，他是王族啊，他是本身是王子啊，父亲是个国王，而且他是长子，该他继承王位。这个是世间人，真叫梦寐以求啊！啊，世间人哪个不求富贵呢？还有什么比富贵更好的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知道，有比富贵更好的，所以他舍弃王位。舍弃荣华富贵，他就学佛。这个宗教道理，他不是凭借，没有遗传，没有饭吃，啊，逼不得已，啊，跑到这个佛门里面。求一个安定的生活，不是啊。世间法里面呢，他什么都不缺乏啊。为什么要搞这一行啊？那么我们从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，这大藏经上有释迦方志、释迦谱。那我们读了之后才晓得啊，释迦牟尼佛慈悲之极啊，看到世人生活太苦了啊，就是大苦交煎呢，生老病死求不得，爱别离，怨憎会啊，五阴之盛呢，烦恼太多，那么这些问题在人生来讲呢是大问题啊，确实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正知没办法啊，军师也没办法 释迦牟尼年轻的时候武艺高强，确实他是一个很好的将军，很好的元帅啊，不干这个。今天讲工商科技都不能解决，啊，唯一能够解决真正帮上忙的圣贤教育。所以他十九岁离开家庭，啊，寻思访友啊，啊，到处去参学，啊，古印度。用现在的话讲，多少学者专家，释迦牟尼都去亲近过，都去拜访过，感到他们所学不究竟，不圆满，啊，最后回到这个恒河旁边，在菩提树下了，啊，去静坐修定，定中啊开悟了，啊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啊，豁然大悟，啊，悟的是什么呢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啊，这也是佛教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所谓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这六个字啊，可以把宇宙人生真相统统包括了。觉悟之后，他不去，不回国去做国王，不回国，从事于教学工作，以身作则。啊，他所讲的，他统统做到了。他叫人看破，他真看破了。他叫人放下，他真放下了。般若经上所讲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啊，没有人向他请教的时候，他心像止水一样，一念不生的，这根本智啊，啊，无智啊，有人向他请教，无论什么问题，你去问他，对答如流，从来不需要加以思考的，啊，你问，直接就给你解答。智慧显现啊，三十岁觉悟之后啊，就从事于教学，带着一批学生啊，在印度这么大的一个地区，啊，历史上称为叫五印度啊，啊，北印度、东印度、西印度、南印度还有中间，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旅行都是走路，没有代步的工具啊，足迹遍无印度啊，将近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了啊，王祖啊，能够舍弃王位来做这个工作。当然一般人听到释迦牟尼佛的身份地位没有怀疑了啊，提倡平等啊，古印度是非常不平等的啊，戒忌很严格啊，所以婆罗门刹帝利啊，这是归宿平民上古啊，戒忌很严。他老人家提倡平等，啊，平等的尊重，平等的爱护，平等的关怀。平等的学习啊，学生多了，这个我们称之为僧团呢啊，为僧团之命六合敬啊，大家一定共同遵守的规矩。六合敬呢？啊，敬和同解。我们今天讲，首先要建立共识。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的看法要很接近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啊，第二个，戒和同修啊，要守法。啊，那这里面最重要的。就是十善三规五戒十戒啊，唯一定要遵守那么这样的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，跟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啊啊，你看他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啊，印度古时候是宗教之国啊，无论哪一个宗教的信徒你来跟他学他都非常乐意的教你，并不劝导你改变宗教信仰，没有，这你在佛经上就看不到啊！你是婆罗门教，你还信仰你婆罗门教啊？你只是跟他求智慧啊，求学问啊，而且他对于所有宗教都尊重。都没有批评，难得了啊！所以这个种族啊，也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它有影响力。但是也不一定，你说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就不是贵族，他是平民 而且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，做粗活出身。他做什么工作呢？禅定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他卖柴啊，樵夫啊，每天上山看柴，够一个分量的啊，挑下山，挑到城镇人多的地方啊，到了跟前卖。啊，这个行业非常辛苦，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啊，我读小学住在附近啊，附近闽北建沟啊，建沟是一个大城市。那个时候每一家燃烧的那个时候灭煤啊，都是烧柴火啊，这是不能缺少的啊，一个是买柴，一个是买水啊，没那时候没有自来水，所以有很多人在河边里面挑水，挑到城市来卖啊，一担水几毛钱啊，一担柴也是几毛钱，很便宜啊啊，所以他卖了柴拿到这个钱，买一点米，买一点粮食，回家去养他的老母亲。啊，那他这个成就语言不一样了啊，得到五祖的赏识，把衣钵传给他，传给他，他只有24岁啊，啊，所以一般人不服啊，啊，到处去找他，想把衣钵夺回来，啊，他哪有资格？啊，所以他不得已啊，跑到猎人队里面读了15年啊，15年之后啊，这个事情就平淡下去了啊，人一找他的人呢，时间长了反正找不到了就算了啊，这语言成熟，遇到印宗法师，印宗法师那个时候在岭南，就是广东这个地区，是一位高僧大德。通宗通教啊，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啊，对他敬仰的人太多了啊，所以印宗了不起啊。印宗见到六祖没有嫉妒心的啊，如果要有嫉妒陷害，那六祖就完了啊，遇到这个真正的了不起的人印宗问明白了，慧能大师要求出家，他就给他剃度，剃度之后啊， 反过头来拜他为师，跟我讲谁当传高啊，印宗法师把他抬举起来了，他一下就出名了啊！印宗大和尚拜他做师父，这还得了吗？不就是活的人物啊？语言不同，六祖要遇不到印宗，可能一生没人知道他，机缘关系太大了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也讲求这个出身啊，种族啊，但是跟从前的观念不一样。现在一般人重视学历啊，在中国在外国都一样。你出家了，你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大学毕业了，啊，或者拿到硕士学位了，拿到博士学位了，你出家了，啊，自然就不一样了。啊，你讲经说法，大家对你会尊重。啊，你有那么高的学位，所以现在有不少年轻的出家人到学校去读书啊，目的呢就是拉学位，这正不正确的有没有这个必要呢？啊，说实在话没有必要啊，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守传统。你在经教里头功夫下得深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十年二十年，你变成专家了。虽然没学历，可是我在这一门的下的功夫啊，比你深得多，这不能否认的。啊，你提出的问题我能给你解答，我提出的问题你答复不了。啊，这不都是事实吗？啊，所以我常常给年轻的法师们说，我们一定有这种机缘了，啊，对人生呢闻佛法了，一定要在大乘经教里面选择一门深入。啊，自己可以切入境界，然后可以教化别人。不要去求名闻利养。啊，中国古人讲啊，实至名归也。啊，人家自自然然会尊重你， 啊，尤其你有表达的机会吗？你天天讲经吗？天天上讲台吗？那听众里面不乏有博士、有硕士啊，有很多名流学者专家在下面听啊。啊，所以我常说，我就是一个好榜样啊！我初中毕业，啊，高中念了半年就失学了，啊，所以这一生呢，学习很辛苦啊！啊，难得遇到几位好的老师。日心教导啊，我那个时候是贫贱到基础啊，老师热心教导啊，不收学费呀啊，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啊。学成之后就一直在讲台啊，讲台就是我学习的场所，听众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我的见学，我决定不敢轻慢啊，教学相长啊，这样把自己的德行学问呢不断向上提升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